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那所有透过网络的方式加入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敬拜的来宾朋友们，在边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愿主耶稣的恩典真理与大家同在。刚刚舒雅也有提到啊，今天有一些自愿回到会堂来敬拜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是事前呢有登记周间的时候预先填妥这些问卷了，那他们也知道。自己来到会堂里面会坐在哪一个位置？哈，目前的规划是要对号入座的。哈，你可以看得出来，教会是用最谨慎的方式来一步一步开放会堂。那因为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的平稳，那假如知道大家坐哪里，身边有哪些弟兄姐妹的话，假如真的稍微身体有什么不适的话，我们也可以马上知道该联系哪些弟兄姐妹，尽早的告诉他们。那先来，我有点时间哈，我带大家进去到现在的会堂，让大家看到一下这些报名的这个测试团队啊。当然刚刚有看到久违的会堂啊，希望可以更快的能够在这个当中来看到大家。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那当然，假如你也有意愿要回来。在5月份的时候回来到会堂的话，你可以透过教会的网站啊，从这个最新的消息里面的教会的回归计划来知道如何参与现阶段这样测试的团队。好，那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回归会堂崇拜的预备又更进了一步。愿神保守整个过程，让我们可以将最好的来归给你。我们现在要来分享神的话语了，也求神能够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这个圣经到约书亚记第23章了。约书亚呢，这一位以法莲支派的领袖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跟随着摩西学习侍奉神。那可以说在旷野他经历了漂流的时期，之后呢又经历了在和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这个征战得地的时期。到了现在，已经到了他晚年的时期，在神跟百姓的面前，我们看到他最后的嘱咐。可以说他的临别赠言呢，在23章、24章都可以看到。若仔细一点来分的话，23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领袖们所说的。那说这些话的时间，这个地点呢，圣经没有很明确的交代，有可能是在示罗，也就是当时会幕所在之处。24章，我们之后会分享的，就是面对到更多的一群的百姓，那是在示剑所说的话，在这个24章还看到，约书亚跟百姓之间还有一个彼此立约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么今天的23章呢，只有记载到约书亚他一个人的话而已。那我将这个23章做了一些分段。我们可以一面来看，请大家翻到23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然后一边做一些解释。1到5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在他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以及将他 的该负的责任给尽了。那之前大大小小的战役，他将这各地的诸王、各地山头的势力都被一一瓦解给除灭了。那么从约旦河一直到大海，各地也已经研究给各个支派了。剩下的呢，是要让各个支派靠着自己的力量将迦南给赶出去，让他们的子孙，让他们后代能够开始在神应许之地好好的生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约书亚所提出来的呼吁。那在6到13节，也就是刚刚和大家一起读过的经文，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不断又看到约书亚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为他们征战的是谁。约书亚说，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从过去是这样，那么将来也一样是如此。所以他提醒百姓务要专心倚靠神。那么其中第13节讲到了网罗，讲到了基建，也就是陷阱。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在形容用来捕抓鸟，空中飞鸟的这个网子，还有抓野兽所设的这个陷阱。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我在这个上学的途中看到一只小麻雀，它就是被捆在这个细网子里面，在那边挣动，在那边挣脱，挣脱不住，因为所有翅膀羽毛全部被纠缠在一起。那我要用这个指甲剪呢，把它一个一个这个网子剪开之后，它才可以重获自由，重新飞出去，否则呢，它就会在这个炎热的太阳底下被晒死。那这边所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若是受到了迦南人的影响，彼此混杂之后，那个情况就好像是陷入到那个网子里面纠缠不清，就像是动物被那个捕兽夹或者是猎人受的这个设的陷阱，他的脚被紧紧的扣住无法挣脱，这样的一种下场。那因着他们跑去跟迦南人混杂的话，那么就要失丧掉原本在神里面可以得着的自由，神原本所要预备的祝福。那么这样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痛苦，就好像打在身上的鞭子，好像刺在眼睛里面那个钉子一样。那么最后14到16节再次提到这个百姓他们违背神的下场，所以可以看到呢，约书亚格外想要百姓遵守他们之间跟神所立的约。14节开始讲到，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我们可以看到，竟然讲到这个耶和华百姓的下场，很像是神对付迦南人这样子的一个处置。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呢？12节或者16节都提到，若你们稍微转去，若你们违背神所吩咐的约，那么很明显约书亚搞清楚你们自己有当负的责任，你们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要非常清楚，你们是选择神呢，还是选择落入像迦南人一样的光景，千万不要自甘堕落，免得自取灭亡。这就是在23章我们听到约书亚第一部分的这个临别赠言。那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是我们好比说我们要出远门啦、我们要向家人有一些托付，有一些交代，或者是什么是当我们的孩子要去可能要上大学念书了，有什么是你希望他千千万万要记得的，或者说什么事情是我们在事工交接的时候你格外想要提醒同工的，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当你的生命真正走到了尽头，你依然看重的，依然想要让你的下一代、你的子孙知道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就是以这个确立神人之间这样的关系的这个方式来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预备信息的这个大纲，我们就借着约书亚从过去、现在以及到将来他要不在的时候，他期待以色列人最清楚知道的是什么？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希望他们继续维持，将这样的关系维持下去，传承下去。那我们就借着约书亚今天的这番话来学习，来检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是跟着约书亚一起去跨河征战，到最后分地的。那假如我们要挑出一个人物代表，那当然除了约书亚我们还能选谁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不希望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反过来他坚持要让所有的领袖们知道神才是这一切事情当中的主角。我们刚刚提到约书亚非常强调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约书亚是讲到很多跟征战有关的历史，但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约书亚让人看到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不管是过去的战役是将来的战役，这都是他想要让百姓们知道的，也就让我们看到征战属乎耶和华，以光今天带领的诗歌。那当我们回去看整个约书亚记，从前面半部一到十二章记载，包括战争的预备啦，从领受到神要他跨河去作战的这个呼召啦，然后他派出探子去啦，跨过约旦河，有哪一次不是神在他们当中为他们征战？有哪一件事情没有让人看到那个背后运筹帷幄的是出自于耶和华神的作为？是神让妓女拉合听到以色列人之前在这个河西怎么样对付那个河西的亚摩利王，是谁让妓女拉合听到曾经以色列是怎么样神分开红海让他们从干地当中经过，那又是谁让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用这种绕城敬拜用吹号的方式就让坚固的城墙给完全倾倒？是谁在为他们征战？在爱城也是一样，虽然在爱城以色列人跌了一跤，那跌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留意，没有汲取神要他们所汲取的教训，忘记是谁在为他们征战，所以将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给私藏起来，直到他们把这些东西该灭的给灭尽之后，神又再次让他们得胜。第十章对付南方诸王的时候，神从天上降大冰雹，甚至让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除了神还有谁做得到？第十一章面对的是北方联军，他们的兵力强盛，还有战马铁车等等，这个兵力非常悬殊，照样以色列人一样捷报频传，能够克敌制胜。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百姓能够得胜，是因为有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在这当中百姓要做什么呢？圣经强调百姓只要透过顺服神这样的方式便能够赢得战争。约书亚清楚地让百姓知道，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带领征战，那么以色列人绝对无法得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神为我们征战，但是我们有没有参与在属神的战争当中呢？我们有没有持续在得胜呢？那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得胜，还是依靠耶和华的膀臂，也靠耶和华的大能？那么得胜之后，我是归功于自己，还是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看到约书亚以他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角色，在那样大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说大大小小的战役他无一不语，但是他在众人面前却能够说为你们征战的是神。那么可见这是他真心相信并且深刻体会到的。若是我们把自己也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想想，好比说今天你和一群同工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工， 那么你会不会因为在这个当中扮演了某样的角色而有一丝丝的成就感呢？会不会这样想？我们会不会想说，哎呀，其实呢，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得胜，为我们完成这个事奉的是神啊？还是更多的时候，我希望人家多注意到我一点，希望把这个功劳算我多一点。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朝着像约书亚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方向来迈进，知道实际上真正战争的是谁？那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认识清楚，知道我们原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如今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保罗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才得着今天的地位的。那么只有在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先决情况之下，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之后这一切事情的能够成就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只有当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跟神这样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能够承认真的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的。我们需要知道那个厚赐百物、厚赐恩典、厚赐智慧给我们的神，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都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还有哪样的好处恩典不是从他而来的呢？我们需要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承认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能力，那我们才有办法讲出来是神在为我们征战这样的话。反过来说，当我们一旦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我反而可能会认为，哎呀，要完成这件事情呢，非我莫属，不能假手他人。神啊，还好你有我的同在，还好你有我的帮助，有我为你征战，这个忙你找别人可能搞不定了，来，这个忙我帮你，我帮定了，由我出面替你解决吧。那么是我们到底是在搞属于我们自己的征战，还是我们要去打神要带领我们打的仗？是我们是要对付神要我们去对付的敌人？我们和神之间的位置真正摆对了吗？我们知道他是神，很名叫耶和华，但是我们自己却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想要发号军令，想要做统帅的那一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我想问问大家，当你上一次说感谢主，说感谢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所指的是你平时的生活当中哦，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站在讲台上面说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和你妻子或者你的先生在聊天，分享家里的大小事情，可能你在讨论孩子教养的这个过程里头，有没有曾经说感谢神？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会不由自主的向神发出赞叹，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有没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问问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或者你的朋友，诶，你最近有没有听到我说感谢神呢？我就问问你的孩子，诶，有没有听过爸爸说感谢神呢？你最近一次听是什么时候呢？你以为这句话很容易说出口，很容易听到吗？未必哦。我猜想我们当中啊，就有人不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这样呢？是我们觉得好像要在人面前说感谢神觉得很丢脸吗？会很不好意思吗？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想想看哦，若是你啊，你自己是上一个礼拜才讲过感谢神的，那么我们还是有改进的空间哦。那光是你昨天一整天都没有曾经感谢过神的，那么就更应该要加以反省了。因为我们究竟是靠着怎么样的恩典在度过每一日的呢？那难道神在你的身上，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么难以置信吗？这么的不值一提，不值得你开口，不配得你向他 说感谢的话吗？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我们身上呢，还是出在神身上？那么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到底如何呢？我们每天呢，应该都有，也应该都能够找到感谢神的地方，只是往往我们没有太仔细去留意，太仔细去观察而已。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有数算不尽的恩典，就像保罗的话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鼓励你在未来的这一周，只要这一周就好，稍微记录留意一下，你在和人的分享之间，和彼此的交谈之间，稍微记录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值得你感恩，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归荣耀给神。刚刚从第四、第五节，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还有仗要打啊，这时候我们读约书亚记，时常要有的观念。虽然约书亚已经将土地给征服下来，百姓需要做的是继续在各地将其中还留着的迦南人给赶出去，那他们所需要依靠的仍然还是耶和华的势力，他们所需要敬畏的还是唯一那位配得尊崇、配得敬畏的神。对于我们而言，已经得着那个耶稣基督最宝贵、最美好的恩典，那么我们每日对外来说，我们仍然要面对世界当中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那么对内而言，我们需要将很多我们旧的观念一个一个的除掉，坏习惯也好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思想、意念等等，这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到的战场，我们需要去打的仗。但是因着我们知道有神在为我们征战，只要我们把自己与神的关系调整好，把位置摆放正确，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靠着神来过得胜的生活。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还有11到13节约书亚的吩咐，来看到要百姓不要偏离神的律法，好维持住跟神之间关系。那这一段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约书亚把神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第一章，就是神一开始要他去得地为业之前所吩咐的那段话，放在这个当中，放在他要交代给下一代以色列的吩咐里头。我们看到神的话，神对约书亚的嘱咐，在约书亚经过这么多年生活的历练，又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仍然是那样的有功效、有分量，值得他传承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透露出他这个长者的智慧，并且用他的生命来用神的话语来做见证。我们回到当时，我们可以这个从时间来看，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随着世代要交替，很多人的心也会改变的。在这么多改变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只有神他自己不会改变，也只有神的道永不改变，历久弥新。就像耶稣所说的，天地要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我们回到第一章，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神向约书亚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处在世代交替之际，是在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他面对前面那个未曾走过的道路，他当然会担心害怕。神知道约书亚当时心里最需要的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看到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不断的告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第九节甚至说到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好像就是在质问他，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一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假如是当时约书亚心里面所想的还是停留在，哇，怎么办啊，我失去了这位追随已久的导师摩西，那么他心里会不会胆怯呢？假如当时约书亚看到的是 滚滚的约旦河水势，听到就是轰轰的水声，那想着要去面对前面的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他需不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呢？假如约书亚当时准备要从一个本来是好帮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要换成一个带领者的角色，那他会不会感觉到却步呢？那更不用说，他要带领的是一直以来以悖逆神为出名的这些百姓，他要面对到是一向是骁勇善战的迦南人，种种的原因确实都可以让他感到害怕。他是这样的孤单，这样的惧怕，所以神不断的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这让我们看到，假如我们只是关注在人，关注在人的能力，关注在环境，关注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危险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可以有数不上来各式各样令我们担心的理由。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与神是否有真实的关系，因为他永远都在，而且他永不改变，只有他才是最真实的靠山。那么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谨守遵行不偏离神的道呢？最好的方式是一起来读神的话。约书亚记1:8曾经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们要让律法不要离开我们的口，那就是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教会说我们是注重圣经，是高举圣经的，那这不是一个单单的口号，而是我们必须身体力行的。我们聚会以查考神的话为主，我们主日讲台分享神的话，我们主日学的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能够钻研仔细研读神的话。而讲到昼夜思想呢，我们同样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 个人的生活里。当我们离开了团体聚会的时间，除了礼拜五的聚会，除了周日的主日学、主日崇拜，我们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是我们自己面对神的话，就是我们每日安排的读经、灵修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还是有神的话持续存放在我们心里，又让我们用心的去慢慢咀嚼、细细的消化，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行道、我们每一天力量的这个来源。当时间久了，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我们头脑里面那些很凌乱、很属世的一些意念想法，会渐渐开始朝着神的心意去靠拢。从原本的不清不楚、模模糊糊，会越来越显明。神的话一旦被解开，神的意思之意、神的道路也就越来越清楚。那么经过这样的披荆斩棘之后，我们能够生活更走在神的心意、神的道路当中，更不容易偏离。那么除了自己对圣经的熟识之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外面花花世界、五光十色对我们的吸引力。那就如同约书亚在这边提到的这些警告，是属于生活上面的分别，切勿与外邦人有所混杂。在那个时代，迦南人代表是罪恶满盈的世界，是等着被神给审判的。能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若是还与那些人联合，进而侍奉当地的假神，那势必要失去原本这个自己独特的身份，也就是属耶和华的神的百姓那样的见证。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诶，这群人不像是有神同在的人，和其他的人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啊。在这当中，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约书亚记1:7或者是23:6，都很类似。他说到，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或者是要刚强大大壮胆，要做什么呢？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刚强壮胆跟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有关呢？哦，那是因为神 要人去谨守遵行他的道。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努力活出神的话的时候，需要刚强壮胆。当今的教会面对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已经发现，愿意好好读经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同时愿意好好活出圣经的人更是越来越少。就好像我们开车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上路前呢，我们把 GPS 定好，导航让我们知道从 A 到 B 哪一条路是最好，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好像就偏偏不愿意走这个 GPS 设定好的路，感觉呢，按照我的经验来讲，那条路应该比较快。我不晓得大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在对待神的话语。我们时常在读经，时常在查经，其实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一清二楚的，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我们都明白的，只是我们仍然想要偏行己路，用自己的方式，甚至是用从世界偷学来的方式去做，导致我们呢要绕更大更远的一条路，有时候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才找到正轨，能够找到还算不错的。更糟糕的是，有人因此就这样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路。我们除了应当好好的尽我们的心力，借着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以外，我们更要用尽心力将神的话语给活出来。借着约书亚的提醒，我们拿出刚强壮胆的心，即便是我们要逆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即便是按着社会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已经看为已经是淘汰落伍的这样的观念，但是只要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么我们就要勇敢的去持守在神所定的道路上面，不偏左右，那么我们必然得着神全然的保守以及祝福。最后呢，我们要看看的是这三节的经文，23章最后的三节经文，这是约书亚对他们提出的警告。在经文当中，他告诉以色列人，若是他们转去侍奉别的神，转去叩拜别的神，那么神是如何对待那些外邦人的，神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人一旦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就等同于将自己放在神的烈怒之中，置之于神的审判之下。这段话讲得非常难听，非常严厉，讲到从美地上除灭，讲到在美地上速速的灭亡。虽然很难听，但是却是千真万确的。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约书亚在所剩不多的时日当中，他急切盼望以色列人谨记在心的道理。我想到以前我在台湾去到当就相当于是美国 DMV 的叫做监理站，我要去考驾照。到了那边呢，那个单位同样要处理除了考驾照啦、交通违规啦、罚单裁决等等许多的事情。在那边有个非常大的布告栏，里面张贴了许许多多警告的标语，像是你开车的话就不要喝酒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你开车要系好安全带啦，骑机车的话戴好安全帽等等，类似的标语，类似的宣导。在这里面呢，我还看到很多照片，那个是交通事故的这个非常凄惨的照片，像是车子被撞烂的，甚至地上流了一滩血这样的照片，看得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可是也非常难受。那么其实呢，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所有的车主，你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真的，假如你不好好的按照规矩上路，按照规则去开车，那么 那些的惨状啊，就有可能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来警告所有的开车的人、所有的驾驶。这也是约书亚在这边用同样的方式来警告、来提醒以色列百姓的。在14节这边，他先是用神所应许的赐福，没有一句落空的，都应验了，从神的祝福，然后他也带到，那么除了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之外，同样他也能够照样让咒诅或者说让祸患临到所有的百姓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不单单是显示在他的饶恕、他的宽容、他的祝福里面，也必定能够彰显在他的审判当中。神所应许的不单单只有福气，同样也包括祸患，这都是神的应许，都是出于神的信实。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审判也好，神的愤怒、神的刑罚，其实并不会比神的祝福、他的慈爱还有恩典还要来得少哦。很多时候我们盼望要享受神的同在，从神那边得到平安、喜乐、祝福，但是我们同样应该要被提醒，在神里面有愤怒，他会审判，他会毁灭。摩西的话说到，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愤怒呢？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呼喊同样是今天向这个世代所发出来的。我们的教会在过去一段时间祷告会里头，对于教会在崇拜事工的部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要祷告，要能够尊神为大，将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特别是在疫情的这段期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在家里里面聚会，少了这个群体彼此的督促、彼此的眼睛，我们非常担心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得罪神，会有亏损。我们真的不能轻看神的怒气。如果我们不晓得他的怒气，不晓得他怒气的权势，那么我们总有办法按着他该受的敬畏来认识、来敬拜他。其实呢，神只要稍微把他施恩的手缩回去一点点，我们就有可能遭受到极大的痛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神不但是充满慈爱，但同样也是忌邪的神。讲到他不但是施恩的神，同样也是施暴的神。他有慈爱怜悯，但同样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的神他不是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他一旦发怒，那么事情后果下场就非常非常严重。你以为基督徒不会受到这样怒气吗？当我们选择过一个如同当时迦南人、如同神仇敌这样的方式去过生活的时候，那么神必定对我们出手加以管教。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比较少碰触到这方面，但是圣经写得非常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不断地讲到神的愤怒，启示录里面甚至提到羔羊的愤怒。那么若是连基督徒、连信主人都不明白神审判的严重性，那么更遑论那些未信的人。若是连信主人都不觉得神的愤怒有多恐怖，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真实传达地狱审判的信息？若是连信主人都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举止没有办法因着神的怒气而被加以修正，那么世人又会怎么样看待基督徒呢？我非常遗憾的要讲，过去几周我们翻开若是基督教机构的这些通讯报纸，我们看到的领袖的跌倒、传道人离经叛道，真的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比比皆是。那么我们到底把神的愤怒、把神的审判放在哪里呢？我们读经到底读到哪里去了？当我们在敬拜说你是全能的神、是全地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就因为 他是全能的神，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他的审判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我们看到地上的政权国家有政府的公权力，为了要治理自己国的百姓公民，他有审判人，有将人定罪的权柄。我们也看到有的人他觉得自己比政府来的聪明，可以钻一些所谓法律的漏洞，可以躲避在灰色的地带，他们或许可以逃得过人所设立出来的政府，但是神的审判却是让你无处可逃的。我们千万不要错把神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是我们急难的避难所，山寨高台磐石等等，把这些经文拿来当作我们犯罪的温床，当作我们为自己罪行所找的借口，以为那个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资格审判全地的神，他有绝对的能力把每一个人每一生所犯的罪都一一加以检视，并且加以审判，加以定罪。神的愤怒不像人的愤怒，千万不要轻看。人的愤怒有时候发一发脾气也就没了，记性不好的话可能过了没多久也就忘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的愤怒他不会忘记，一个都不会忘记。就因为这样，神的愤怒是极其可怕的。但是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生活，如果他懂得怕神，那么他其他什么也都不用再担心害怕。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需要有更多的人，更多神的百姓来敬畏神，而不是去利用神，慷神之慨。我们要知道，在他里面有完全的慈爱，就必有完全的公义。按照他应许，他能够赐下福气，也必定能够带给人祸患。若是我们不回到他的面前，若是我们不真实的离弃罪恶，那么那个下场是非常恐怖的。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惹动神的怒气。如果我们在神的怒气之下，那我们应当快快的悔改，回到他的面前。耶稣在分别绵羊山羊的比喻当中，最后说到有一些人是要往永刑里去的，而那些的义人是要往永生里面去的。我们面对永恒，你会站在哪一边呢？耶稣也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若不是耶稣，我们只能等待灭亡。也因着耶稣，我们今天才能够和神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关系。我想问大家的是，你的生命有因着耶稣而不再一样吗？今天借着耶稣聊的话，让我们记得时时感恩，将神放在首位，知道是神在为我们征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当更要刚强壮胆，好活出神的道，不偏离左右。最后我们因着知道神的愤怒，他是痛恨罪恶的神，我们应当要更加警醒，不要活在神的震怒里头。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面对神将来必然的审判，永远的刑罚，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躲避。我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听到了福音之后，都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若是你愿意做出这样的决定，你可以邀请，你可以向这个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向教会来联系，那么我们很愿意带着你以祷告来向神表明你的心意，让你能够 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当我们里面已经信主，已经决志过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继续接着受浸，接着敬拜，接着读经，以及团契，来维系并且来坚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有意义。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中，也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将你的道给活出来，好让我们成为你在世上的盐和光，将荣耀归你。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尊名，阿门。